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6年10月15日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钟，下面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正当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谭纳德·川普极力否认他曾经性侵犯妇女的指称之际，副总统候选人彭斯保证将提出证据驳回对川普的指控。彭斯星期五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今早电视节目中说，今天将会出现更多的证据公开质疑这些最新的指控。彭斯说，敬请关注，我知道将会有更多的信息不断得到披露来证实川普的说法。彭斯星期五早上在几个采访中指责新闻媒体针对川普进行的没有根据的指称，川普指责那些指控他的人是国际阴谋的一部分，意在破坏他作为体制外政治力量领导人的信誉。泰国沉浸在悲悼之中，泰国人身穿黑衣以表示对他们所敬爱的国王普密蓬去世的哀悼。普密蓬星期四去世，享年88岁。星期五下午，成千上万的悼念者聚集起来表示哀悼，或站在国王遗体从医院转移到大皇宫所要经过的首都曼谷市中心道路两旁。泰国王储瓦吉拉隆宫向已故的父亲致哀，并进行了皇家沐浴祝福仪式。泰国各地的佛寺得到指令要为已故的国王举行一个月的祝祷仪式，泰国电视台的日常节目被取代，改为播放普密蓬国王的生平事迹纪录片，好几个国际电视台被屏蔽。泰国将实行为期一年的哀悼，泰国政府内阁呼吁娱乐业界停止娱乐欢庆一个月，好几个省份据报道已经取消了旅游活动。普密蓬1927年出生于美国，担任国王70年，他通过推动成千上万的建设项目以及在农村社区的工作和提倡经济发展而受到民众的爱戴，在泰国产生深刻的影响。美国总统奥巴马政府宣布放宽对古巴的限制，以便为两国创造更多的经济条件。奥巴马政府星期五批准修改一系列规章制度，以扩大美国和古巴之间的科学、人道主义、贸易和商业机会。奥巴马总统说，两国对民主和人权问题依然有非常真实的分歧，但解决这种分歧的最佳途径是进行接触。古巴外交部负责美国事务的官员何塞芬纳维达尔表示，这一举措是走向取消封锁、改善两国关系的积极一步。但维达尔也批评奥巴马在其指示明中要求要表示要促成古巴经济和社会制度变革，没有尊重古巴的主权。美国海军刑事调查局一名前特工星期五被判处12年监禁，罪名是向国防部的一个承包商泄露敏感执法信息。这名承包商的公司当时正在受到调查。美国司法部表示，该特工泄露敏感信息以换取现金、豪华旅游和妓女服务。司法部说，约翰·波特兰·贝利沃现年47岁，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约克郡，他也被命令偿还美国海军2000万美元。司法部表示，他是在联邦政府特工人员贪污受贿案中被判刑时间可能最长的人。司法部还说，贝利沃承认帮助格伦国防亚洲海洋服务公司的前总裁弗兰西斯给他提供敏感报告，让他得以扰乱阻断有关当局对他的公司进行的诈骗刑事调查。亚洲海洋服务公司 GDMA 在东南亚地区为美国海军大型舰船提供港口服务、加油、处理垃圾、洗衣。这家国防部承包商因涉嫌向美国海军超额收费3500万美元而受到调查。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新闻。由小哥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27课的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肖华，上一课我们讲到 Stewart 家的一个儿子 Richard 去帮新邻居 Michael 和 Eva 搬家的事，那么在今天要讲的课文里，这 Stewart 一家有些什么活动呢？
今天的课文呢，是讲 Stewart 一家为了庆祝7月4号美国独立日而在家里举行 party。 除了他们一家人以外，他们还请了许多邻居来参加，包括新邻居 Michael 和 Eva。 玉文，你参加过这样的聚会吗？
当然了，我几乎每年都参加。美国人在独立日的时候都在后院举行烧烤自助餐，他们在后院都有一个用来烧烤的炉子，食品呢就放在炭火上面的架子上烤，特别有意思。
好，现在我们一起来听整个课文的录音。听了全文录音之后呢，我们还要和大家一起把课文分段来听。
好，下面是课文的全文。
My sister Susan does the cooking every year.
It was really nice of your family to invite us to your 4th of July picnic. Thank you for making us feel so at home in Riverdale.
You're welcome. We're just happy you could join us.
Do you have this party every year?
Sure. Every Independence Day. We've been doing it for 10 or 15 years.
Are there always this many people here?
More or less.There's all of our family, of course, plus many of our neighbors, the Goldbergs, the Lindstroms, Mrs. Romero, and the Masseys. Have you met them?
Not yet. They live across the street, don't they?
That's right. There they are. They're playing volleyball with my parents and my brother.
I'm sorry, I've forgotten your brother's name.
My brother's name is Robert, but we call him Robbie.
Boy, Robbie's a good volleyball player.
He loves it. He would rather play volleyball than any other sport.
I think he's been playing all afternoon.
I'm sure he has. But pretty soon it'll be too dark to see the ball.
What happens then?
The fireworks, of course. They should be starting just as soon as it's dark. So come on. We had better get some food soon.
That was a great hot dog.
Susan is a great cook. She buys the best hot dogs from the butcher. Then she cooks them slowly over a charcoal fire.
She told me that she made the relish herself. With vegetables from your dad's garden.
Every year. Oop. There are the fireworks.
The fireworks. They're beautiful.
Red. Green.Blue and yellow.
You know, all across America, people will be watching fireworks tonight.
Last year, we went to New York City for the fireworks. There's a beautiful display over the Brooklyn Bridge. People come from all over to see it.
So, of course, the traffic there is terrible.
Well, we don't have to travel to see great fireworks.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see them from here.
But, Eva...Both of us are lucky. It's your neighborhood now, too.
Oh. 各位听众，整个课文呢听完了，下面我们分段来听。在听的时候呢，我们会把英文句子翻译成中文，请大家特别注意听刚才听全文的时候没有听得太清楚的地方。听完以后呢，我们再给大家讲解一些有用的词语。
课文的第一段是 Michael 和 Eva 应邀到 Stewart 家做客，参加庆祝独立日的聚会。Richard 正在和他们聊天。这段对话一开始是 Susan 在叫大家去拿吃的。
Come and get it! Hot dogs and hamburgers are ready!
来呀，来拿吃的。热狗和汉堡包做好了。
My sister Susan does the cooking every year.
每年都由我妹妹 Susan 来做吃的东西。
It was really nice of your family to invite us to your 4th of July picnic. Thank you for making us feel so at home in Riverdale.
你们请我们来参加7月4号的烧烤聚会，真是太好了。 你们使我们在 Riverdale 感到无拘无束，很自在，真是非常感谢。
You're welcome. We're just happy you could join us.
不用客气，你们能来参加，我们就很高兴。
Eva 说 ,4th of July picnic, 也就是7月4号的烧烤聚会。Picnic, 原来的意思是野餐。烧烤聚会呢，一般是在后院，在室外举行的，所以在这里也可以用 picnic 这个词。
烧烤聚会的食品呢，那是各种各样，有的烤牛肉、排骨，那有的呢，就烤鸡肉、羊肉什么的。
嗯，小华，说到吃的，我是非常喜欢吃烤的蔬菜，像是青椒啊、洋葱啊，特别啊，是老玉米。
哎，玉文，从课文来看呢，Stewart 家当天做的好像就是热狗和汉堡包啊。
对，听众们大概都知道 cook 就是做饭，是动词。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Richard 说的 My sister Susan does the cooking every year， 美国人经常说 do the cooking。
对，要是问今天谁做饭呢，你可以说 Who's going to cook today？ 但是呢，美国人往往会说 Who's going to do the cooking today？
哎，那么洗碗该怎么说呢？ Wash the balls？
没有这么说的，美国人的习惯说法是 Do the dish。 Dish 在这里呢，就是指盘子啊、碟子啊等餐具。
比如说，姐姐说 I did the dish yesterday, it's your turn today， 意思就是我昨天洗了碗，今天啊该轮到你了。这段对话里呢，还有一个非常有用的短语 To make someone feel at homeEva 对 Richard 说 Thank you for making us feel so at home in Riverdale. 大家都知道 at home 就是在家里的意思。 To make someone feel at home 意思就是让某人感到像在家里一样的随便，没有拘束，
也就是宾至如归。那 Eva 的意思呢，就是 Stewart 一家这么欢迎他们，让他们觉得很自如，尽管呢他们是刚刚搬到一个新的地区，但是没有觉得陌生。
所以了，每当有客人来访的时候，美国人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Please make yourself at home， 也就是请不要客气。
好，下面我们来听第二段课文。这一段是 Richard 在向 Michael 和 Eva 介绍他们家每年举行类似 party 的情况。
Do you have this party every year?
你们每年都举行这样的聚会吗？
Sure. Every Independence Day. We've been doing it for 10 or 15 years.
没错，每年独立日，我们举行这样的聚会已经有10年或者15年了吧。
Are there always this many people here?
老是有那么多人参加聚会啊。
More or less. There's all of our family, of course.Plus many of our neighbors, the Goldbergs, the Lindstroms, Mrs. Romero, and the Masseys. Have you met them?
差不多，当然我们全家都在，再加上许多邻居 ，Goldbergs 家、Lindstrom 家的人，有 Romero 太太，还有 Masseys 家的人。你们认识他们吗
？Not yet. They live across the street, don't they?
还没有，他们是住在街对面，是吧？
That's right. There they are. They're playing volleyball with my parents and my brother.
对，他们在那里，正在跟我父母和弟弟打排球呢。
从这段对话里，我们可以学到一个常用的语法时态，现在完成进行时。也就是从某一时开始一直在发生的事，而且现在还在继续发生。就像 Richard 说的 We've been doing it for 10 or 15 years。
也就是说呀， Stewart 一家10年或者15年前就开始每年举行庆祝独立日的聚会，而且现在还是每年举行。
哎，小华，那我就来应用一下，要是我问你，你英语学多久了？ How long have you been learning English?
那我就说 I've been learning English for a very long time， 意思是我学英语已经很长时间了，而且呢我现在还在学。
另外 ，Richard 告诉 Michael 和 Eva 有哪些邻居来参加聚会的时候说 ：“The Goldbergs, the Lindstroms, 还有 the Messes。”实际上，这三家的姓是 Goldberg、Lindstrom 和 Messy， 在姓的前面呢加上冠词 the， 在后面呢加 s， 成为多数，意思就成了这一家人。
玉文，我要是说你们一家人，我就应该说 the Jones。
那么要说是你们全家的人呢，那就是 the Shaws。
对了。
下面这段对话主要是 Richard 告诉新邻居有关他弟弟 Robert 的情况。
I'm sorry, I've forgotten your brother's name.
对不起，我忘了你弟弟的名字。
My brother's name is Robert, but we call him Robbie.
我弟弟叫 Robert, 但是我们都叫他 Robbie.
Boy, Robbie's a good volleyball player.
哟 ,Robbie 真是个好的排球手啊。
He loves it.He would rather play volleyball than any other sport.
他特别喜欢排球，在所有的运动当中，他最喜欢排球。
I think he's been playing all afternoon.
我想他整个下午都在打球。
I'm sure he has, but pretty soon it'll be too dark to see the ball.
没错，可是一会儿天黑了就看不到球了。
Richard 说，我弟弟的名字叫 Robert， 但是我们都叫他 Robbie。 Robbie 是 Robert 的昵称。
许多美国人的名字呢都有简称，或者说呢叫爱称。大多数人把 Robert 都简称为 Bob，B-O-B， 也有人把 Robert 简称为 Rob，R-O-B。 Robbie 实际上 Stewart 一家给 Robert 起的小名。那其他还有一些简称的名字，比如说 William 简称为 Bill， Richard 简称为 Dick， Joseph 简称为 Joe 等等。
对，一般呢都是多音节的名字会有简称，那么单音节的名字，比方说 Paul、 Jack、 Jay 就没有简称了。
另外 Michael 在赞扬 Robbie 是个好的排球手的时候说 BoyRobbie is a good volleyball player.
这里用的 boy 可绝对不是男孩的意思。美国人经常会用 boy 来表示惊奇。要是说，哟，那个女孩可真漂亮，你就可以说 boy, that girl is so pretty.
你也可以说 boy, that cake is so delicious. 那个蛋糕可真好吃。
Boy, 学一种语言可真难呢。
Boy, 你学的可真快呀。
下面我们来听这课文的第四段。在这段对话里 ，Richard、Michael 和 Eva 在谈论 Susan 的烹调技术。
上面一段的最后一句话呢，是 Richard 讲的。他说：“一会儿天黑了就看不见球了，也就是不能再打排球了。” Michael 就接着问
：“What happens then？
天黑了又干什么呢
？”“The fireworks, of course. They should be starting just as soon as it's dark.”
当然是放焰火啦。天一黑，焰火就开始喽。
That was a great hot dog.
这热狗可真好吃。
Susan is a great cook. She buys the best hot dogs from the butcher. Then she cooks them slowly over a charcoal fire.
Susan 很会做饭，她从肉铺子里买最好的小红肠，然后慢慢的在炭火上烤。
She told me that she made the relish herself.With vegetables from your dad's garden.
他告诉我，那调味酱也是他自己做的，用你爸爸花园里种的菜做的。
Every year. Oop. There are the fireworks.
他每年都做。哦，放焰火喽。
Richard 说，等到天黑就看不到球了。于是 Michael 接着就问 What happens then? 从字面上来解释，这个问句的意思是到那时会发生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天黑了，不能打球了， 那大家又干什么呢？
再比方说，我的朋友对我说，他的儿子五月份就大学毕业了，我就可以问 What happens then? 意思是他毕业以后干什么呢？
Michael 说 We had better get some food soon.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还是赶快吃点东西吧。 We had better do something 也是一个常用的句型。
要是说我想买辆新汽车，但是钱还不够，太太就可能对我说 You'd better save from now on. 也就是你还是现在就开始攒钱吧。
我们大家都知道美国人喜欢吃热狗，也就是 hot dog。 可是 Richard 说他妹妹 buys the best hot dog from the butcher， 这里指的呢是生的小肉肠子。 butcher 可以解释为屠夫、刽子手，但是在这里呢是指卖肉的铺子。
美国人在后院用烧烤的炉子往往是用炭火来烤肉或者是其他食品。Richard 说 Then she cooks them slowly over a charcoal fire， 就是说他妹妹 Susan 在炭火上慢慢的烤小肠来做热狗。
Eva 说 Susan 自己做调味的酱，就是 relish， 这种酱是用不同蔬菜做的，美国人习惯、把这种酱放在热狗和汉堡包上面作为调料。
下面是这节课文的最后一段，这个时候大家都在看烟火。 Michael 和 Eva 谈到去年他们到纽约去看烟火的情景，现在我们来听最后一段。
The fireworks, they're beautiful.
烟火，它们真漂亮。
Red, green, blue and yellow.
红、绿、蓝，还有黄颜色。
You know,All across America, people will be watching fireworks tonight.
你知道，全美国的人今晚都会看焰火。
Last year, we went to New York City for the fireworks. There's a beautiful display over the Brooklyn Bridge. People come from all over to see it.
去年啊，我们去纽约市看焰火，在布鲁克林大桥上空放的烟火非常好看，很多人是从外地赶来看的。
So of course, the traffic there is terrible.
所以了，交通就肯定很拥挤。
Well, we don't have to travel to see great fireworks.
我们没有必要为了看漂亮的焰火而旅行。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see them from here.
你很幸运能从这里看到他们。
But Eva, both of us are lucky. It's your neighborhood now too.
可是伊娃，你我都很幸运，现在你也住在这里喽。
每年的独立日，美国各地都会举行庆祝活动，很多地方特别是大城市都会在晚上放烟火，纽约市当然也不会例外。
Michael 告诉 Richard， 去年国庆他和 Eva 到纽约去看烟火，看到布鲁克林大桥上空放的烟火非常好看。布鲁克林大桥是纽约很重要的交通要道之一。
接着 Eva 说 Traffic there is terrible. Traffic 就是交通，他的意思是由于许多人都从各地来看烟火，而使得交通啊非常拥挤。
哎，纽约那个地方别说看烟火了，每天早晨上班那车子都堵得开不动。 The traffic is terrible every morning， 每天早晨的交通都很糟糕。
在这段对话里， Eva 对 Richard 说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see them from here.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do something 是一个很普通的句型，要是说你能在这个学校念书是多么幸运呢、
那英文就是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study in this school。
你也可以说你有这么一个老师多幸运啊，
也就是 You're lucky to have a teacher like that。
现在我们已经把整个课文分段听完了，并且给大家做了一些讲解。下面要请大家再听一遍课文的整个录音，然后呢，我们来提几个问题，看看大家能不能用英语来回答。
现在请听课文全文。
My sister Susan does the cooking every year.
It was really nice of your family to invite us to your 4th of July picnic. Thank you for making us feel so at home in Riverdale.
You're welcome. We're just happy you could join us.
Do you have this party every year?
Sure. Every Independence Day. We've been doing it for 10 or 15 years.
Are there always this many people here?
More or less. There's all of our family, of course, plus many of our neighbors, the Goldbergs, the Lindstroms, Mrs. Romero, and the Masseys. Have you met them?
Not yet. They live across the street, don't they?
That's right. There they are. They're playing volleyball with my parents and my brother.
I'm sorry, I've forgotten your brother's name.
My brother's name is Robert, but we call him Robbie.
Boy, Robbie's a good volleyball player.
He loves it. He would rather play volleyball than any other sport.
I think he's been playing all afternoon.
I'm sure he has. But pretty soon it'll be too dark to see the ball.
What happens then?
The fireworks, of course. They should be starting just as soon as it's dark. So come on. We had better get some food soon.
That was a great hot dog.
Susan is a great cook. She buys the best hot dogs from the butcher. Then she cooks them slowly over a charcoal fire.
She told me that she made the relish herself. With vegetables from your dad's garden.
Every year. Oop. There are the fireworks.
The fireworks. They're beautiful.
Red. Green. Blue and yellow.
You know, all across America, people will be watching fireworks tonight.
Last year, we went to New York City for the fireworks. There's a beautiful display over the Brooklyn Bridge. People come from all over to see it.
So, of course, the traffic there is terrible.
Well, we don't have to travel to see great fireworks.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see them from here.
But, Eva, both of us are lucky. It's your neighborhood now, too.
What were the Stewarts doing that day? They were having a 4th of July picnic. Who was invited to the party? Many neighbors, including Michael and Eva. What was Susan doing for the party? She did the cooking. What did she cook? Hot dogs and hamburgers. Who is Robbie? Robbie is Richard's brother. What was he doing at the party? He was playing volleyball with his parents and neighbors. What did all of them do after dark? They watched fireworks.
收听美国英语第27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您来信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两个字的汉语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是这个时段的新闻。美国国务卿和俄罗斯外长星期六即将在瑞士举行会谈，以斡旋达成一项协议，重新启动叙利亚和平进程。 克里国务卿和拉夫罗夫外长将在瑞士洛桑会谈，力图结束几个星期来叙利亚北部城市阿拉坡受到的攻击。阿拉坡受到叙利亚政府和俄罗斯支持的攻击。拉夫罗夫星期五说，他对最新一轮的外交谈判不抱特别的期望。国际间一些著名的慈善团体星期六呼吁在阿勒颇城东部实行72小时停火，那里是空袭的目标。实行停火的目的是让伤员可以从那里撤出，将食品和医疗救援物资运进被围困的地区。美国及其西方盟国指控俄罗斯及其叙利亚盟友在阿勒颇及周围地区轰炸医院和联合国救援车队，从而犯下战争罪。俄罗斯和叙利亚当局在打击试图推翻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政府的反政府武装。叙利亚当局和俄罗斯则称，他们只是打击极端分子。在轰炸反对派的时候，叙利亚和俄罗斯武装力量也打击了平民，其中包括许多儿童。正当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极力否认他曾经性侵犯妇女的指称之际，副总统候选人彭斯保证将提出证据驳回对川普的指控。彭斯星期五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今早电视节目中说，今天将会出现更多的证据公开质疑这些最新的指控。彭斯星期五早上在几个采访中指责新闻媒体针对川普进行的没有根据的指称。川普指责那些指控他的人是国际阴谋的一部分，意在破坏他作为体制外政治力量领导人的信誉。泰国沉浸在悲悼之中，泰国人身穿黑衣以表示对他们所敬爱的国王普密蓬去世的哀悼。普密蓬星期四去世，享年88岁。星期五下午，成千上万的哀悼者聚集起来表示哀悼，或站在国王遗体从医院移送到大皇宫所要经过的首都曼谷市中心道路两旁。泰国王储瓦吉拉巴隆宫向已故的父亲致哀，并进行了皇家沐浴祝福仪式。泰国各地的佛寺得到指令要为已故的国王举行一个月的祝悼仪式。泰国电视台的日常节目被取代，改为播放普密蓬国王的生平事迹纪录片。好几个国际电视台被屏蔽。泰国将实行为期一年的哀悼。泰国政府内阁呼吁娱乐业界停止娱乐欢庆一个月。好几个省份据报道已经取消了旅游活动。普密蓬1927年出生于美国，担任国王70年。他通过推动成千上万的建设项目，以及在农村社区的工作和提倡经济发展而受到民众的爱戴，在泰国产生深刻的影响。已故的国王普密蓬也是一个画家，有竞争力的帆船赛手，作曲家，音乐家，尤其擅长爵士乐。美国总统奥巴马政府宣布放宽对古巴的限制，以便为两国创造更多的经济条件。奥巴马政府星期五批准修改一系列规章，以扩大美国和古巴之间的科学、人道主义、贸易和商业机会。奥巴马总统说，两国对民主和人权问题依然有非常真实的分歧，但解决这种分歧的最佳途径是进行接触。古巴外交部负责美国事务的官员何塞芬娜维达尔表示，这一举措是走向取消封锁、改善两国关系的积极的一步。但维达尔也批评奥巴马在其指示中明确表示要促成古巴经济和社会制度变革，而没有尊重古巴的主权。美国海军刑事调查局一名前特工星期五被判处12年监禁，罪名是向国防部的一个承包商泄露敏感执法信息。那名承包商的公司当时正在受到调查。美国司法部表示，该特工泄露敏感信息以换取现金、豪华旅游和妓女服务。司法部说，这位员工贝拉沃承认帮助格伦国防亚洲海洋服务公司的前总裁弗兰西斯给他提供敏感报告，让他得以扰乱、阻断有关当局对他的公司进行的诈骗刑事调查。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10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报道。自习近平政权全面左转公民社会遭遇严厉打击以来呢，中国民运阵营出现了激烈的分化，一些激进反对派人士对于中共政治体制持根本的批评和怀疑立场，认为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已经全面扼杀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改良的可能性，与历来主张推动中共体制改革、坚持渐进互动路线的自由派公知产生了尖锐的观念分歧和话语对立。而另一方面呢，自由派公知否定革命的正当性和必要性，担心所有的激进的社会变革和体制转型都会产生暴烈的可怕后果，甚至呢，因此将激进转型主张看作是逞口舌之快和政治野心的产物。那么如何看待当今中国革命派和改良派的主张？中国民主化进程还有没有渐进改良的空间？口炮党与改良党之争折射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现实呢？今天讨论的两位嘉宾仍然是从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好，欢迎两位专家，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中国民运阵营中呢，素来我们知道就有革命与改良之争，那么近来我们看到这种争论日渐激烈，为什么？我们请北京的张先生首先发表看法。张先生，
我在这个2004年，也就是12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改良与革命赛跑》，那么我谈到的观点就是社会矛盾深重之时应当及早改良，社会危机到了最后关头必然发生革命。那么我觉得现在这个话题重新回来啊，其实并不新鲜。100多年来中国人始终在这两个话题中间转圈子啊，从这个清末开始吧啊，这个争论就没有断过。那么当然这个今天就所以这个革命的论调重新起来啊，我觉得和这个主政者他们自身的这个作为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他们现在这种急剧左转、拒绝政治改革的这种做法，实际上就造成了现在这个革命呼声的这个高涨。那么这个而且还有包括我们前一段看到的，比如说对炎黄春秋、对这个共识网的打压，对这个维权这个律师的这些个指控等等等等，这些个做法来看呢，越来越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对于这个主政的这个主政者表示感到失望。所以呢，这种现在革命论调的重启啊，实际上也表达出就是在这种高压之下这个这些个主张民主宪政的人们他们的一种焦虑感他们觉得这个改良已经没有希望了改良的大门已经关死了，所以呢他们觉得那么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选择这个革命这个选项。
好的。
但是我认为其实革命和改良这两个选项同样都是必要的而且呢这种革命的论调啊，这个革命的声音的高涨，其实也是给主政者的一个警告。就是而且呢它有助于就是推动历史的进步。
好，
但是呢改良它按有步骤的这种改良，我觉得这个选项还应该保留。谢谢。
好的，纽约何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跟张医生差不多， 啊，张先生在前面讲了，我基本上表达我的这个意思。我真历史的转型啊、政治的转型来讲，我们很难说两者是必然冲突的，必然是把持的。如果这个社会能够有一等指导性，能够走向一等改良，那都于是。当然是皆大欢喜。如果这个改良再整的结果是巩固了体制本身，使这个真正的变革变得更加艰难，那这种改良就是错误的，就应该把持的。那么革命就变得有必要啊，即使无论是革命还是改良，其实都没有原罪，而是说你在这个社会的条件给了你哪些条件，如果给了的条件充分，能够再整达到改变体制的这个目的，如果革命再整有一等动力和能量，能够尽快的解决这个体制本身的这个转型的漫长时间，把这个体制转型变得更加简短变得这个更加迅速，那都是可以作为一个选项，这个没有问题，不是两者之间必然要把持。哎，就是即算是你在革命到了一定的程度，也不能把持，改良就不会出现因为政治家他可能在你的强烈的压力之下那么呢，就是他再整可能选在了主要的这个选项，就走向了这个再生和平的这个转型。我觉得各等政治力量在中国都需要培育和发展，但是革命者有一个思路，有一个观点，我认为是值得赞扬的，就是彻底否定这个体制的合法性，甚至包括它的合理性包括它的某一等就是体制的这个变革不一定给予赞扬和支持，而是应该给予否定。我觉得这个基本观点是对的，但是并不等于你要去否定这个主张有可能有能量走向这个社会变革的时候带有某一等指导性力量的人物或者是某一等政治势力不能完全发出，因为毕竟从社会成本来讲，从这个社会付出的这个代价来讲当然是改良是始终还是我们应该追求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所以不能从那一种两者之间绝对的这个否定，其实两者之间可能有一些可能有时候彼此是一等对方的条件。
好的，那么革命和改良相互推动，看来在这个问题上呢两位专家呢是英雄所见略同。我们看看一位网友，他的名字叫 Lloyd Harbour， 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改良呢是需要皇帝和底层相互配合的，就像光绪和康有为一样，问题是现在既没有光绪也没有康有为，怎么改良呢？看来他是质疑改良的这个可能性。那么还有一位呢叫 Jimmy 方院这位网友他说我认为推动民运当务之急是研究中国民主宪政应该是怎么样的，希望海内外民运人士共同努力，借鉴成功经验，集思广益，达成共识，分工推进，推荐考察英法的宪政制度。看来呢这位网友呢他是主张改良的。的确两个阵营争论的焦点呢现在看来围绕着是对中国民主化这个进程的看法，也就是说呢现在中国的这个政治转型究竟还有没有这个渐进改良的这样一个空间，是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我们想首先问问何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认为有，我始终认为习近平也好甚至李鹏也好，或者是其他的领导人也好，不管他们政治的品德或他们的价值体系有一些什么固定的这个特征，但是如果在强大的压力之下，如果针对他个人，六岁的时候因为李鹏前面还有邓小平这些人跟他做挡箭牌，所以他可以丑陋的粗暴的发出了个声音，如果他是一个他当时是总书记，他当时没有这个邓小平，在强大的等学生的舆论的压力之下，民众的这个压力之下，他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很难说。那今天的习近平也一样的，不管他是讲出什么左的毛式的这个理念，如果民众或者是社会上国际上能够给他充分的这个压力，他可能的选择才是他真正的历史的定位，他可能在最后一瞬间他就选择了这个宪政民主， 我们看看蒋经国，现在很多人赞扬蒋经国，现在知识分子部分的吹捧啊，或者是部分的张扬这个民国啊，实际上民国在很大的程度上跟共产党也没有真正的彻底本质上的差别。但是蒋经国在最后的瞬间，他为什么选择了这个走向现代民主？我觉得当时是一个跟台湾的本土势力的这个强劲的这个成长啊，使这个蒋经国不得不要做出一个选择：你是社会长期对抗下去，还是顺应这个民意，解决这个中华民国长期所困苦的一个问题，就是政治体制和民众中间有不可调和的这种冲突性啊，这个问题啊，只能走向民主化的道路。那么蒋经国在最后一瞬间，这个杀了很多人的人，这个制造了很多阴谋诡计的人，这个人的权力来源也是很不正当的人啊，但是他最终选择了这个顺应了这个潮流，所以蒋经国得到很多人的尊重。蒋经国所犯出的很多的错误，大家可能要忽视他，因为他做出了最终的选择。那习近平有没有这种机遇呢？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我觉得主要的问题，一方面固然是习近平的选择，他的价值，他的思想啊，他的政治志向，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民众的压力到底在哪里啊？官场的压力到底在哪里？国际的压力在哪里？其实如果那个压力只是一些民众为了他的拆迁的这个房地产啊，或者说官场上的压力只是觉得他们的腐败或者是他们非商场的发挥的空间还不够，或者说知识分子只是出于他们的价值理念的表示愤怒，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习近平不得不做出他政治选择的这么一种强大压力，那习近平他很有可能按照他现有的惯性，他现有的思维，他现有的价值体系呢走下去。但是如果是压力到达一定程度，兵临城下的时候，压力到他不得不选择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习近平很有可能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他有可能像邓小平这样拿起屠刀来镇压民众，但是他也有可能这种放下屠刀离体臣服。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们不要放弃这个所有的希望，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放弃对体制改革的希望，我们必须放弃对体制本身的体制本身力量的改良的希望。三十年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的成果，一方面给民众带来了很大的福利的改观、经济生活的改观啊、世界观的改观，但是另一方面使中国这个体制更进一步固化了、进一步强化了。就像我们讲的，他居然还有胆量啊，居然还有气势啊，居然还可以胆敢去嘲笑民主制度，什么原因？就是有改良啊，没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改良只是局限于体制本身的这个规矩的某一些调整，而不是对根本性的体制进行变革。所以如果部分的强调体制内的本身的调试，那么我觉得这一等调试的结果，这等改良的结果，使这个体制确实更加糟糕。但是革命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革命的力量在哪里？革命的这个真正的这个达到的效果和目的其实还是次要的，你现在连革命的本钱都没有，所以革命我们还谈了还是口号党。但是这个口号党并不等于是完全像自由派知识分子所批评的那样，是一个完全非理性的、完全会带来一等灾难结果的，不是这样。很多的这个变革的这个过程就是革命的，美国不也是革命在产生的这个民主的这个美国吗？
嗯，好的。那么北京张先生啊，有人说呢，目前中共已经扼杀了渐进性政治改良的任何可能性，那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嗯，这个现在呢，在当然这三年多将近四年的这个中国的政治来看呢，确实就是大家对所谓政治改革或者政治改良已经是不抱什么希望了。当然我也注意到呢，哎，在这个六中全会的前夕啊，又在放风，比如说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体制内一位很著名的上将他的兄弟就跑到美国来，这个放了一个风，说这个我们的最高领导人很重视这个政治体制改革。今天呢我也又听到这个一些这个某个著名的公知，他也在这个说这个六中全会以后，说会这个中国的政治会有很大的改观，说可能就不搞这个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这一套的治国方略了，就会改成国学来治国。
嗯，
然后呢可能对知识分子呢会减压，啊，可能呢有一定的这个希望。当然我现在以我这么多年的这个政治阅历和经验来看，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听忽悠，啊，你现在承诺什么我都可以听，但是呢我要看你做什么。所以我觉得对于体制内来讲，所谓改良的希望来讲，我本人现在已经多次讲过，我不抱任何希望，但是呢如果你们想做我也乐观其成，
嗯，
哎，那但是你要有行动。
嗯，
现在我们这个听这种承诺听得太多了，三年多以前四年以前我们就听，说要依宪治国依法治国，最后治成什么样了呢？宪法的公民权利都不能保障，律师都被抓起来了，你还搞什么依法治国？
嗯，
所以呢这种忽悠我们是不听的，要么就看他能做什么。所有的改良其实都是被迫的，而且呢我觉得革命即使它是口号也好，它对于体制也是有压力的，啊，而且呢它对于改良也是有互动的。
嗯，
所以我认为革命的选项不能放弃，但是呢改良啊我们可以乐观其成，就是你愿意做我们也不反对。
好的，
哎，我觉得基本态度就是这个。谢谢。
好，我们看看广东的张先生，张先生等在线上，张先生请讲。广东张先生。
啊，你好你好，哎，主持人好，嘉宾
好。嗯，
就说关于那个渐进改良有没有可能，我觉得是我的观点是没有这个空间的。
嗯，
因为渐进，我认为渐进改良的前提是国家要有民众整体官员什么一起有一定的就是共识的基础，但是目前看整个国家是没有共识的，是因为这个共产党的这个教育之下，意识形态洗脑之下，就是人们分裂的非常的厉害，所以没有这个空间，没有改良的空间。
好的，
然后哎，前提的问题也是出错了，也就是说从秦始皇到清朝，
嗯，
这个家国体制，它的改良也是失败的，最后还是民国的革命才那个。蒋介石在台湾为什么能够成功？因为他革命之后，他进入另外一个循环，良性的循环。
好的，
他是渐进的，他就有可能走向这个改良的。
好，我们
这个
明白您的意思啊。广东的张先生，广东张先生呢，他质疑啊改良有任何可能的这个成功的这个希望。其实这种观点呢，我们许多听众和观众朋友们都有这个看法啊。现在我们网友温云超先生，嗯，他发来这样的观点，他说中国的改良主义者都没有勇气面对中国没有渐进改良的这个现实，他们总是想象出一些前提，不加论证就作为自己论述的基础。比如中国体制内存在健康力量，当权者有意改良，上层意愿和社会互动。他说呢，前提不存在，其实一切都是虚幻。这是温云超先生的看法。另外一位呢网友叫宫格先生，他说自从89年之后改革就死了，他说想等中共改良那是天方夜谭，幼稚之极。为什么现在还有好多所谓的学者人士认为中共还有改良的空间呢？他们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什么呢？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请纽约的何先生，请您来回应一下这个问题。
我不完全否定这个体制的有健康力量，我也不否定呢体制的确实有一些也想变革，因为只有在体制的工作和生活的人在深知这个体制是根本就没有任何出路。但是革命现在也看不到一个力量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确实有一些人呢把这个中国变革的力量呢仍然寄希望于这个改良，我也不觉得完全的这个错误啊，因为毕竟改良是社会成本相对来比较低的。但是我为什么也不反对这个革命呢？就是因为这个改良在过去30年中间确实把这个体制改得越来越固有化，所以改良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改得不好，反而是把这个体制改得更有力量， 给的更有能量，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前景。但是改良现在对这个革命的这个批判，我基本上是反对的，认为这个革命的结果就必然去出现一个暴政，这个逻辑也是不成立。
嗯，
我担心的是什么？我担心的是改良可能也改不了，革命也改不成中国很有可能，如果是没有足够的力量赋予因果、赋予条件、互相推动的话，很有可能中国就陷入一个一个非常漫长的继续的这个一等烂下去的一等状况。
嗯，
就是它也不是一个完全民主的国家，但是呢它也不能说完全是一个封建和专制那么一个这个法西斯的国家。它在很多东西它又有老百姓注意是做了很多事情，你看它跟社会上呢它有可能一些出气孔，它有多面孔，这种多面孔的一种方式确实造成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一代人甚至我们下一代人都会消耗掉消耗掉，就是中国始终不加入世界文明的这个体系，但是呢他也不像法西斯或者是像这个传统的这个社会主义苏联和东欧阵营一样的跟世界全面性的对抗，但是它是一种病毒式的这一种生长，它就像一个野草一样的，它哪个地方能够生存那就先长出来再说，它管不管自己对这个社会有没有益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这一种政治生态，如果成为中国长期的一种社会状况的话，作为我们有限的生命来讲确实是非常悲哀的，但是作为中国现在的看来讲，很有可能是成为真正的往这个方向走，也就是改良改不了那么呢革命也改不成。
好的，那么现在又一位网友他发来这样的观点，他说暴力革命社会动荡无疑是对老百姓伤害最大，大陆会不会出现军事宫廷政变式的那种光荣革命呢？北京张先生。
哈哈，这个问题真的很难这个回答。为什么呢？就是这一类的事情因为我们看这个中共的历史，基本上我们远的不说，近这60几年来不断的演出各种的宫斗剧，所以呢你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嗯，
因为它的体制决定了它只是暗箱操作，它只是在他们的内部自己在那运转，所以呢你外部对它这个我说你想来一次彻底的变革，这个它体量非常之大，那你如果没有一个形成一种社会力量的话，你很难改变的。
嗯，
那么很多人就寄希望于他们的内部分化。那这种情况也实际上也是出现过的，但是呢是不是这一次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会一定会出现，我觉得这个现在没有办法做这样的预判。
嗯，
但是呢我们分析它的内部矛盾来看，现在的主政方面实际上是得罪了所有的派系，甚至得罪了所有的精英阶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有很多人他们虽然不敢出头，但是他们内心很希望尽快的结束现在的这种状况。
嗯，
所以现在这种状况大家都活不下去，大家都觉得不舒服，这个可能是一种动力，但是至于说出现什么样的突发情况，这个是没有办法预料的事情。
好的，
但是呢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情。谢谢。
好好，今天的时事大解谈节目呢我们就只能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听收看。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揭秘美国之音二战战俘纪录片，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